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啊，那你们都不认识我，都认得了。
认识。
哪位不认得我的？
都认识。
都认识，好了，那不用了。那，不认识私下解决哈。我们今天的课呢，名字叫崇拜设计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们重复这个崇拜怎么回事，因为搞不清这崇拜怎么回事呢，你设计来设计去比设计节目还惨。至少你设计一个娱乐节目，你还知道是要娱乐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设计一个崇拜干嘛？崇拜算不算节目？算不算？算不算？属灵讲它不算，但是真正做起来呢，它又真算，它非是节目不可。你不是节目乱七八糟，那你就不叫一个崇拜了。那通常呢，我们称它什么啊？祷告会啊，家庭聚会啊。那其实家庭聚会也要计划的，对不对？你请了人家来，你要不要炒菜、烧饭请人？你要不要想好今天是包水饺吃？还是要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想，等人来了，来了40个，再去翻冰箱，没这回事，对不对？那肯定就没了，没得吃了。好，聚会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计划呢，就跟你没打算请人吃饭一样，没诚意。因为你没打算要请人家吃什么，结果人家来聚会了，你也没打算要喂养这些羊什么东西，那结局是什么？结局是什么？就饿肚子回家呗，跟你请客没菜一样嘛，就没得烧了，不吃了。最后聚完，请了客人来，就说对不起，今天家里没东西。你说那客人怎么办？还不就肚子饿着回家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，来到教会里面，你没打算请他吃饭，没计划。你没有想要喂养这些羊，结果呢，不是羊跑了，就是羊怎么样，瘦瘦巴巴的，那羊也养不大，羊也养不肥。今天教会的景况很多是这样。今天我们早上同工开会，还在讨论一个事情，为什么很多教会10年8年就是那两三只人？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新来的一看这里没得吃，没水草，那怎么了？走了。我这里说的不是真的烧饭给他们吃啊，是属灵的灵粮。你要不供应他，他怎么吃？那他没得吃，新来的没得吃，饿两餐的跑了，他跑隔壁去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老的呢？老的住习惯了，舍不得走了，可是呢，每天有一顿没一顿的，那就饿得瘪瘪的。那还有呢，你给他乱吃，吃零食，你知道中国大陆最近那个小孩子一调查怎么样，全都成了什么小胖子？为什么成了小胖子？糖吃太多呗，牙齿掉光，然后那个素食吃太多了，全都变成什么？变成胖胖的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教会也会变成这样。你供应，你没有计划，你乱给他吃，这里有什么捡给他什么，那里有什么就捡给他什么，哪里热门热闹，然后你就照，哎呀，现在大家都祷告，就赶快祷告。那现在大家都什么内在医治，赶快我们教会来搞内在医治，搞到最后怎么样？全部营养不平均，不均衡。不均衡就不会长大，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困难。你说崇拜是什么？崇拜到底是什么？敬拜啊，反正崇拜就等于敬拜了，这个是现在现代人用的字了。以前我们那一代都讲崇拜，
不也崇拜吗？
在以前就讲聚会。那现在呢？现在都不讲崇拜了，都讲什么？敬拜了。 其实这些字哈、哦，翻来覆去其实是同个字，只是呢，我们就觉得崇拜比较老古板，敬拜比较什么年轻人一点。不要因为崇这个字是这样轰崇上去，然后敬呢，蹦，好像跳下来一样。所以那个这个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讲敬拜，好吧，一样，崇拜也好，敬拜也好，聚会也好，服侍也好。美国人以前都讲什么 service， 讲主日早上的聚会叫什么？叫 Sunday service。如果你们英文够好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你到那个老美教会去，还有很多教会说，哦，我们的 Sunday service， 什么叫 service？ service 是一个什么？
服务。
服务。哎，你服务什么？服务我什么？哎，这讲到讲出道理来了。哎，人来聚会是什么？是你要怎么样服侍他？你要服侍他，现在不是，现在聚会，伟大的聚会呢，就像一个一场秀，然后每个人进来就像什么，买票进来看秀了，坐在那里，声光很好，椅子很好，舒服很好，冷气很好，看完了，屁股一拍走人。如果你聚会好，他还记得几个句子，我跟你讲，你信不信？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走出教会的门，忘掉刚刚牧师在讲什么。哎，你们上堂课讲什么？什么课？
启示录。
对不起啊，你是讲什么？启示录还是讲道学？
讲道学。
我以前的老师啊，神学老师就跟我们说什么？哎，最不容易记住的就是牧师讲的道。你不信，你回去啊。那个去考考试，那个每个人走出教堂，你就一个一个问，今天牧师讲什么？很不容易记住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不容易记住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都知道，你要是有一句话，神使用这句话，打动了他的心，也不是我们讲道好，是什么？是圣灵做工，干我们什么事？所以老实说，讲道不要让人家记得也好了，也不是坏事了。要不记得的话，就记得那个说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很会讲道，也没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我们再回头来想，你崇拜到底崇拜是做什么事？刚刚我们讲了，它既是节目，也不是节目，对不对？属灵说它不应该是个节目。它应该是什么？基督徒的聚集。可是聚集在一起会不会乱？肯定会乱。要不你试试，你主日早上不要聚，不要有什么程序，你就说好，我们今天早上就放着了。有没有胆量？有没有胆量？有。哎，我小时候有干过这种聚会，有看过这种聚会。梁院长，有这种聚会对不对？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？我年轻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去一个教会，唱歌啊，唱来唱去，唱唱唱唱，啊，等一下，时间到了啊，我们现在请什么人那个要上来释放那个信息了？哎，走上来说，今天上帝没话讲。然后他又下去了，我们又开始唱歌，对不对？我不说，但是有这样的事，但他至少还有人领唱歌，对不对？那要没人领唱歌呢？见过没有？有没有见过？这边有一个，哎，我不应该讲出什么教会哈。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两年半，接受这个教导，礼拜三的祷告会，每一个星期礼拜三都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。这个祷告会大概五点多就有人来了。那弟兄姐妹怎么做？是这样子，围着一个很大的教室，在那个台大那边公馆，围着教室就这样围着坐。然后大家就这慢慢祷告，就是个别祷告，自己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反正等等等等等等，等到很久很久，然 然后哎，开始有人弹了风琴，有一点声音，大家祷告就跟着那个风琴，然后等一下风琴完了，就那个领导的一个宣教士就读一节圣经，然后又开始祷告，就差不多这样子，大概祷告会大概都是10点结束，够久哈、啊，都5、6、7、8就有人慢慢陆续来，然后陆续走，跟吃流水席一样，有没有见过？什么叫流水席？
随时来随时吃。进来就吃，
吃
完就走。
谁桌上也得都有东西啊，你没东西，桌上一堆空盘你也不行啊。
对，有准备。
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还没有谈设计以前要先跟你们谈的。虽然是我们在做计划，可是谁在执行？实际上真是上帝在执行。我告诉你，我经历这一生经历非常多次做好计划。我这个人是传统的老学究，我设计聚会哈、啊，是几分几秒，我们师母都知道，我拿码表自己念写上去的几分几秒，所以整个聚会完咔嚓结束，大家转身走出去，大概跟我量的时间不会差太多的。可是我碰过很多很多次，一条一条的节目继续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突然上帝有感动，突然神真的就有感动，那怎么办？你要跟神说什么？哎，老板，对不起，菜已经下锅了，没得换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要想清楚啊，你不要摇头啊，因为在很多教会他是非遵守那个计划不可。如果你有感动，你把那个感动消灭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对，这个用后脑勺想都知道不对。可是我们在生命里面，在生活里面，甚至在教会服事里面，多少次跟上帝说我计划好了，你不要来改我计划，经常的，我告诉你，经常的。有好几次神有感动，我改变了，结果那个下面那个传道人也有改变，也有感动，哎，我们两个刚好就 match 起来。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转弯，我告诉你，上帝感动不是只感动一个人的，他的灵感动是感动什么？感动一堆人的，一起的。他不会大家往前走，他就感动你一个人向后走，撞死一堆人，不会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不预备，这样的感动几乎不会发生。你说好，我都不预备，我就空身子，我就时间到了再来坐在那里。上帝，你跟我说我要干什么？你不预备啊，上帝不理你的，因为你没打算，你没有打算要服侍他。聚会呢，崇拜也好，聚会也好，在我看就是一个服侍。服侍谁？你们讲的都太玄了，唱高调。
服侍人，
你服侍神，谁知道你服侍谁？因为服侍神都是什么？嘴里讲的。我们应该这样说，我们服侍神所爱的人，透过我们服侍神所爱的人去服侍谁？服侍神。要不然你在聚会里面，你服侍什么人？你骗我。要不你崇拜你不需要有会有啊。我告诉你，天主教就是走到这条死巷子里面去，他不需要有会有，他不需要有观众， 不需要听众，不甚至不需要任何人，他们可以就在台上喃喃自语，做完走人。那种崇拜算什么？你见过那个道士鬼画符没有？道士做法，道士做法要不要，要不要观众？不要观众的，他跟天地人鬼讲话，他叮叮哐啷拿着桃木剑，又烧香又烧火的。可是问题是，他做给谁看？我告诉你，没人看他不做的，就是因为有人看，有人付钱要他做，他才做的。那个说做给人神看的，大部分都是空唱高调，maybe 有，我不是完全说不可能有，但是你会不会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什么，然后你说没有人来没关系，我就我们自己做做演给神看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预备一个大型的聚会，然后准备了很多以后，传道人说没有关系，我们谁来都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做给神看。我告诉你，那个都是心惊胆跳，没有自信。你知道没有自信在哪里吗？不知道等一下晚上来几个人，先给自己打预防针，没关系，没人来无所谓，唱给神听。反过来说，今天我们如果认定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崇拜，其实不是一个祭祀。我们过去花了好几个那个 quarter， 我们谈过很多。崇拜不是一种什么献祭，不是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祭献完。我们如果说可以献祭，如果你一定要跟我说新约里面有什么，还有什么祭？感恩的祭，口唇赞美的祭，还有什么？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做不到的。那个先决条件就是耶稣基督献上一场从头到尾不断的祭。这个祭到什么时候为止？
耶稣再来，
到他再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好，所以这是一场完全的祭。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献祭，其实不是我们能献祭，只是我们按着基督的样式参与在他所献的这一场祭里面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症结，因为他一次献上完全有效，你跟我都不需要再献祭，因为上帝不再悦纳这个祭。但是上帝要人跟基督有什么？有生命的关系连结。那既然有生命的关系连结，我们就按着基督的样子，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。那基督是怎么样？他是人类的大祭司，为世人怎么样求代求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用什么？他用他自己当作祭物。所以同样你就会看到，当保罗在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，其实只是什么 copy 耶稣基督的样式而已。是因为有基督的样式，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够这样做。那我们踏上效法基督的这条路，其实就已经把我们自己陷在坛前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祭，就是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你献的祭不够，我还可以再献，不是。 神已得着完全的满足，我们就不再献祭。所以很多人在讲崇拜的时候都说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是在献一个祭，其实不对。其实那个祭在哪里？记得我们讨论过，那个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二十四小时里面，不是礼拜天早上那一个钟头。礼拜天的那几个小时只不过是我们的什么基督徒的什么生活，基督徒的 fellowship。 那 fellowship 是什么？在希腊文里面说是 koinonia， koinonia 就是什么？就是相交。在初代的教会最看重的倒不是崇拜，因为他们没有，其实到圣经新约写完都还没有成文的崇拜形式，崇拜的样子。相反是基督徒大量花大量的时间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怎么样，彼此交通，彼此一起成长。那时候甚至房屋公用，当然这个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，但是在最初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干什么？等候主再来。那等候主再来的时间里面还没主还没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空档时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祷告。
当然要祷告，可是你也不能一天从早到晚就是喃喃自语一直祷告。有人可以祷告很长，可是你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叽里呱啦祷告，他也叽里呱啦祷告，那整天那个教会就听了嗡嗡嗡嗡嗡的，难受死了。那除了祷告还有什么？
赞美神。
哇，都很属灵。还有什么？
吃饭。
我告诉你，我们觉得最不属灵的东西其实在使徒行传就在讲一起什么
波饼
是什么？我们现在都觉得是一个形式，好像分个饼分个杯。那个时候波饼是什么？真吃啊，就吃饭啊，掰饼吃饭啊，所以午餐也吃，晚餐也吃啊，早餐也吃啊。那教会最先的时候是大家都吃，后来呢，后来不了了之了以后，教会天天开饭，开给谁吃？记不记得？
门徒。
不是，开给孤儿寡妇吃。特别是大逼迫以后，很多人殉道了以后，那些殉道的家族教会就是养着他们，所以就孤儿寡妇。哎，保罗不是骂人吗？哥林多前书里面不骂人吗？我上次不是讲了吗？他骂人为什么骂人？因为那些人家里有钱呐，看不起在教会里面吃大锅饭的人呐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，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吃，但是有些人是非吃不可，因为他穷，他没钱，他是孤儿寡妇。另外一些人呢，他有钱，他家里很好，但是喝得醉醺醺的跑到教会来，哎呀这个饭不好吃，哎呀今天菜怎么那么难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很面熟？现在教会还有。今天教会要是供两颗馒头，你看着好了，觉得一半人骂到翻。哎，你们教会拿我们奉献去干嘛去了？怎么还吃两颗馒头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人说，哎呀，不要太甜，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。我说啊，要把教会一百多号人，每个人喜欢咸的甜的，全部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厨师不能干了。
不能干。
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出去订餐，每个教会都在外面订餐嘛，那订来都是什么？又油又咸又有味精又有什么，一点都不健康。那我就要学保罗说了，那你要健康就家里吃饱再来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聚会完赶快回家吃， 出去吃好吃的一样。保罗嘛就是这些人，保罗嘛就是这些人，所以那个不按理吃主的餐就是这些人，他根本没想到来剥饼干什么。一起吃饭，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想到主耶稣最后带着门徒一起吃餐吃饭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主餐就是主耶稣带着他们吃的最后一餐饭，对不对？所以门徒每一逢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什么，都纪念他嘛。所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是怀着一个纪念他的老师，又很想听到他老师的话，然后又想到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说我很快就回来，又想到以前的教导，所以他们在主餐里面是这样子分享。我们一边吃就一边说，哎呀老师以前说什么，哎呀他你看他在那个海边跟那个彼得说什么，就是在回忆这些东西。我们今天因为环境，因为社会的变迁，因为各式各样的情况，我告诉你，到主后不到300年，那个一起吃饭就没了。也最后一次大逼迫的时候，门徒很多都躲到什么？躲到坟场、墓穴里面去聚会，那能不能拉锅带铲的？不行嘛，你怎么吃？所以最后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形式了，变成一种祭礼的形式。但是在主后300年还没有那个祭礼的观念，那个献祭的观念要一直到什么？到康斯坦丁把他的国家教会跟基督教慢慢合并了以后才出现。我知道有很多教会，我自己也是崇敬派的，如果你读教会历史，你就会发现崇敬派呢从头到尾都给人家讨厌。为什么？这些人一不穿规定的礼袍，二不什么，二不那个举行仪式，然后三不归属国家教会，要也四不去参加大教堂的聚会，都要在野地里面祷告。这些人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被逼迫来逼迫去，逼迫来逼迫去。聚会其实按圣经说就是把人属神的人聚集在一起， right？ 这个就是 eclesis 的那个意思，是属神的人被什么？被呼召聚集在一起。那上帝把属神的人呼召在一起，无非就两样事情，一样事情把你们喂饱，第二样事情把你们装备好可以出去打仗。要不以前的人聚集干什么？我是台湾长大的，我们都要当兵，当完兵以后，这个到45岁以前随时发个通知，你就要回去训练一天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梁牧师，你还记得这叫什么？什么招啊？点招，是不是？那政府点招这些人干什么？第一个看你们有没有缺胳膊缺腿，然后第二个再给你们再教育一下，看能不能鼓励一下，然后你们还有力气可以去打仗。所以在45岁以前都每年都得跑回去训练一下。哎，你知道那个这个教会这个字的本意就是这样，就是把属上帝的人就叫来，叫来干什么？第一个把你们喂饱，第二个呢，把你们培训一下，让你们出去打仗打得赢啊，要不出去两下就被人家就打垮了。所以当这些人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要做什么事？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，我们在崇拜里面要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什么事？我们今天 今天的教会唯一我觉得稍微 complain 一下，就是我们去跟社会上的那些活动去抢生意，我们没有想过说我们到底把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来干什么。比如说你们刚刚上讲道学，讲道学是干什么？
一天天聚这些什么也是
讲道呗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传道人礼拜天早上要讲道？为什么？
把神的话语说出来，
说出来听的人会怎么样？才明白嘛。我跟你说，聚会里面有好多面向，其中一个面向就是上帝。在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是要来听将军讲话，那谁是我们的元帅？神是我们的元帅。所以呢，他要什么？宣布他的命令。这个就是当年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他们要来听什么？听神的话。你知道犹太人，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那个献祭的观点？因为现在的聚会呢，你硬把它拉到旧约的那个献祭呢，又不太一样。因为旧约的人呢，去到圣殿里面献完祭，他去干什么？你听我讲，你想象你是一个犹太人，每一年要到圣殿去，不管去还愿也好，去感谢也好，去赎罪也好，你总是带什么？
带些礼物，
带祭礼祭物去，然后献上了以后呢，那祭司把你接过来宰了，然后呢放下去烧了，然后你怎么了？你的下一步是什么？
认罪。祷告。
因为你在献祭的时候，你已经祷完告了，讲完话了。
肚子饿了要吃。
那你要出去吃啊，你不能在圣殿里面吃饭啊。圣殿不开火的。你知道天主教就逐渐有这种味道。天主教很多教会啊，他那个弥撒做他的，他也反而不让你看，也不让你理的，因为他领圣餐啊是他最重头戏。那领圣餐他又怕你亵渎神了，那就神父拿个饼沾一沾，来嘴巴张开塞进去啊，这就领完了。那你有罪怎么办？他旁边有小房子，小房子有人接待你，那里头有人偷听的，然后你呢就坐在那里面对四片墙，你就喃喃自语了。哎呀，我昨天敲了朋友饭碗，然后哪一天我是给人家穿了个小鞋绊倒别人了啊，哪一天我又讲人家坏话，那你就去那里讲了。哎，讲完了旁边有人递一张纸条给你，回去念十遍经，那什么你玫瑰经啊什么经啊，啊，回去念十遍，你的罪解决了，然后你就花十字架出去，就赶快点香点蜡烛，那蜡烛要买的。如果你们到那个当当去看，你知道当当那个 Our Lady 那个教堂，那个走进去一个好漂亮的长廊，那长廊旁边是什么你知道？
就是卖
这些东西，蜡烛架，蜡烛架。但你不能带你自己蜡烛去哦，
得跟他买，
得跟他买。他旁边放贩卖机，从50块的到5000块的都有。哎，你就跟他买一个，点了放，很赚钱。看你罪有多大，你就买多大的。哎，这个观点还真从那个旧约里面可以找出来的。你按你的罪来计算，你应该带多少祭物来？ 他是这么想的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这些在新约下面的人，我们这些不属律法的人，在恩典下面的人，我们有什么罪？不管你有什么罪，你跟你的主讲就好了。主耶稣都怎么样？就赦免你了。那你还要赎什么罪？所以我们教会现在的崇拜很尴尬。为什么尴尬呢？你搞不清楚它的定位。你告诉我那是一场什么东西？礼拜天早上的聚会，有些人呢没聚会会有罪恶感的。为什么？他觉得不来上帝打屁股的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，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感觉。那牧师每次看到我，你不要乱跑啊，上帝都知道啊，天使在你旁边啊。对不对？真是有这种感觉啊。我小时候有一个小教堂更好笑了，那小孩子跑上讲台了，跑一跑，等一下那个妈妈聚会完了，那个小孩子在那玩嘛，那你知道那个小朋友不是会东闯西闯的吗？跑到讲台上去了，等一下那妈妈冲进来，哎呀不得了了，撞了神了，赶快出去要收惊啊。那乡下地方还有那个我们台湾叫收惊，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叫什么，是不是要带给押金，要带给那个巫婆去收一收，撞鬼了。你知道人的观点就老觉得是这样，其实是不是？神的宝座在哪里？上帝住哪里？上帝不住这个烂房子，这么烂的房子他住干嘛？对不起啊，那个王牧师在不在？我不是嫌这个房子不好，我是说以上帝的眼光，这房子真烂。上帝要住哪住这种房子？对不对？上帝以什么地做他的宝座、脚垫？那你看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对上帝来讲，他怎么会去住人住的房子？你人怎么盖，再怎么漂亮，上帝也不会被迫来住你那个漂亮房子。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，犹太人对他的圣殿非常尊重，因为圣殿里面有上帝的宝座，对不对？里面有至圣所。第一个圣殿谁盖的？不是，所罗门。所罗门好人坏人？
前面是好人，后面是坏人
啊。你们自己想啊，所罗门算起来不是什么大好人，他也不是属灵意义上的乖孩子，可是第一个圣殿所罗门为他造的，这个圣殿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可是所罗门一死，他的儿子怎么了？他连他自己儿子没教对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发呆了，这个回去看看历代志啊，那个列王记。所罗门一死，他的儿子就苦待百姓，然后怎么样，就不敬畏神了。结果呢，他下面一个大将，一个外族的大将，又带了另外十个支派跑了，就那边敬不敬畏神，也不敬畏神。那你说所罗门如果是一个好王啊，他的儿子总该还至少，人家说富不过三代，最少拖两代可以吧？他没有，一代都拖不过。他自己呢，娶了多少个老婆？不要说几千个，但是他娶了外邦外族的老婆， 他不但娶了外邦外族老婆，圣经还圣经上给他记一笔伏笔，他还去拜那些老婆带来的偶像，在他自己盖的那个圣殿他都没有好好遵守， right？ 很漂亮吧，金碧堂皇吧，你觉得上帝喜爱他吗？我看上帝头很痛，头很痛，有了这么一个所罗门，又恨又爱，又想揍他，又想爱他，爱他嘛，他小时候乖得不得了，已经答应他了，那恨他呢，气他呢，气他就是乱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马上第二代就没有了。好，第二个圣殿谁盖的？哎呀哎呀，王牧师啊，那个教育要读一点啊，列王纪历王历代志要 得读一点，旧约历史得读一点。啊，第二座圣殿是那个第一座圣殿给烧了以后给抢打劫了，对不对？圣殿里面的金器银器全搬走了，一把火烧光了。烧光了出去以后，他们回归以后盖的耶利米盖的啊、哦、那个时候还有谁还记得还有谁？以斯拉是回来建城，是不是盖圣殿？你说他们是好人坏人？这个圣殿最烂最丑，又丑又烂，
没有钱的话，
对，而且啊，因为这个还搞得那个兄弟翻脸。什么叫兄弟翻脸呢、啊、你知道，讲个故事给你们听。当尼西米他们在盖这个圣殿的时候，有一个族啊，他的领袖就带了百姓来说，来我们帮你们盖，因为我们也是犹太人，那就是旧的以色列人，知不知道？北国的那一票人，北国亡国以后呢，大部分的人没走，然后外族搬进来，他们通婚了，后来称作什么？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领袖就带着他们所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们犹太人，犹太人是南国的啊，犹太人回来了，要盖城我们来帮忙啊，要建圣殿我们来帮忙，我们甚至从那个黎巴嫩搬的木头来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但不要，赶他们走。啊，
不要他们来帮，
不要，他们嫌弃他们。为什么嫌弃？
外邦人不是。
在我们今天看很奇怪，但是那个时候讲究什么？讲究血统正确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跟外族
通婚。
哎呀，其实你说那些犹太人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从，哎，你想哈，所罗门王是哪里人？犹太人吧。是南国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后来的南国不都是他的那两个支派吗？大卫的两个支派啊，大卫有没有娶外地人？有。所罗门有没有娶外地人？有。还笑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犹太人呢，回来以后就拒绝了，拒绝以后就闹翻家了。翻家好，那你们盖你们圣殿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自己也盖，所以撒玛利亚人自己也盖一个圣殿，在什么山？在示剑，就是耶稣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井附近，就在那个山头上，就在那里盖了一个圣殿。这个圣殿一直到两约之间，马加比兄弟有一次 到北边去打仗，经过那个山，顺便就把一把火把那个圣殿给烧了，这下结仇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把我们圣殿给烧了。重要来说，其实这些人也都不是怎么样好人。我这样说，他们其实呢是有神的呼召带领，可是没有神的爱。你看哈，在这个事情耶利米回来以后，你应该想犹太人这下吃了这个大亏，应该乖了吧，应该敬畏神了吧。如果你继续看小先知书，你会发现这些人并没有那么敬畏神。好了，第三个圣殿谁盖的？圣殿一共盖了三次，第三个谁盖的？是大希律王。大希律王谁是什么人？哪一族人？知不知道？是以东人。嗯，以东是广义的犹太人的亲戚，跟摩押人一样，以东跟摩押都是广义的犹太人亲戚，就是从亚当下来啊，第几代啊，什么分开啊，这，比如说摩押人是那个谁，那个罗德的子孙啊，女儿的子孙，对，那以东人好像是
以扫，
对，更早了。那你想，这些人是广义的巴勒斯坦人，但是当然从来就被当敌人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当耶路撒冷被罗马军占了以后，罗马军里面有个小的军官是以东人，叫大希律，就去要求说，哎呀，来，我可以帮你们做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事啊。所以罗马人就派了他来做犹太人的王。这是很有趣是吧？不有趣。我告诉你，他为了取悦犹太人呢，他就盖了这个大第三个圣殿，就是耶稣进去的那个圣殿。你知道那个圣殿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大祭司住在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从两约之间开始，一直到耶稣的时代，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破城以前，我跟你讲，圣殿的主管叫做大祭司，已经不在那里管事了，每天都站在公会里面跟那些政治人物混在一起。为什么？那里面有外族的，有谋杀的，有那个假冒的，有闹双胞的，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大祭司呢乱七八糟，还有连利未人都不是的犹太人。哎，你想大祭司应该是利未人吧？
对，
是不是？
旧约
是这么说的
啊。
可是我告诉你，在两约之间一直到新约的末了，很多大祭司，还有呢，这个大祭司是买的，他本来是个商人，买来一个大祭司身份，另外一个就跑去找罗马人了，哎，我给你钱多一点，他好啊，那就给你，那闹双胞了怎么办？来把那个杀掉，就去暗杀他。这种犯了暗杀谋杀罪的大祭司，你觉得他敢不敢在圣殿里面？他哪里敢？你记得以前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要怎么样？脚上要绑什么？挂铃铛。为什么？对嘛，要怕你死了，还绑个红绳子把你拉出来，还要自洁。那你说这种花钱买来的大祭司，他敢走进去吗？我跟你讲，在主 主耶稣的时代，圣殿是什么人维持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一群小小的祭司，没有什么权力，没有什么地位，但是很乖的按的班次继续在侍奉神，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。耶稣从来没有指责这些人，你知道耶稣指责的那些文士啊、法利赛人啊、祭司啊，都是什么？都一些比较高层次的，没事就站在那，站在公会里面，在公会里面整天在管世俗的事情。其实，在主耶稣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掉以后，三天他要重建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将来的献祭在哪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因为你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献祭，现在再讲献祭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勉强拖到拉上关系，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什么？
头。
所以说啊，在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献祭。但是我们还需不需要献祭？神学上来讲，其实这个祭我们献的都不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怎么样？有效，永远献上。所以对我们神学的理解来讲，其实已经 no more， 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。所以我们所做的只是什么？只是在他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跟他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效法基督的作为，这样做而已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所以我们再下来，今天跟下一个礼拜，我们要思考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要做什么才是神的心意，然后我们再从这个事情再来想我们怎么计划、怎么组织，那就更有意义了。如果你连想都不想，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？那就没什么用处了。那我们来教会干什么？
纪念主。
建筑在家里可不可以纪念？有什么事情是来教会不来不能做到的？这才有意义嘛。是赞美有比较有意义一点，因为赞美好像一个人不太容易哈，
一群人
看起来比较热闹，一个人就有一点，如果你一个人走在马路上赞美神，阿肋路亚，人家看你是什么？这圣经上说看你是什么？癫狂。
我那天我在讲那个方言，那个你疯狂
啊，
我在祷告，
但是不是没有发生，只是说好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赞美神，哎，这个很有意义。但是老实说，赞美还是可以一个人的嘛，
可以啊。
我们常常说纯赞美的心嘛，
对啊，
而什么事情你都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哎呀好棒啊。有时候你去爬山，走到山顶上一看，远望无际。前几天我们在那个教会聚会服侍完了以后，那个弟兄就带我们去 hiking， 在哪里？在尔湾那个山上，哇，爬到山顶上，一边看到马里布，不是马里布，叫什么 Laguna Beach， 一边看到尔湾，然后看到远远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 Yubalinda 的山，哇，那个视野好看，然后天全蓝。哇，那时候你心里想， 哇，上帝实在是太棒了，你所创造的世界真美，这不就是一种赞美？那你一个人可以做的，什么是你不能做的？
传讲神的话，
传讲神的话嘛，你说你应该说听了，应该说听到了，听神的信息，因为传讲是我们讲的人嘛。那我们做传道人，老实说啊，台下一个人都没有，讲不讲？还是被迫得讲嘛，对不对？
讲。
那我而且我也见过那个神学生在神学院里面对着大树讲道的。
对，没有人能，没人听。
练习，练习，
练
习，练
习。我做过了。
但是听讲道，听讲道真有真非得有第二个人吗？你可以上网，你可以读书，你可以听收音机。哎，现在很多人说，那我就在那个主日礼拜天早上，以前不是有那个 Crystal Cathedral， 哗一打开电视节目，那个好棒啊，唱歌。我们教会生活好像是似乎是可以被取代的，所以现在你叫人家来教会，你叫不来嘛？
可以网上听的是不来。
他说不用了，我礼拜天早上脚痛不来了，睡觉睡过头了，我看电视了，对不对？礼拜天早上也有，中午也有，下午也有，晚上也有，对不对？
有些人现在就不到教会。
而且网络上那些讲道多好啊！
对。
再想想，什么事情是没有到教会来做不了？
交通分享。
听吧，下面。
跟姐妹一起分享，
有一些事情是你不到人家家，你一个人做不来的。
对。
你至少得两个人。
要去分享，
关怀分享。
关怀分享交通。
对。必须要有人。
还有，一起彼此什么，掰饼。哎，圣经上说那个。要聚集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其他的人，比如说了，耶稣基督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榜样是什么？拿起毛巾，端起水盆，就去给好，我问你，门徒不在那里，他给谁洗脚？你要给人洗脚也得要有人让你洗啊，对不对？
彼此洗脚，
那彼此洗脚讲对了。耶稣基督不是跟那个彼得说什么？如果你不给我洗，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彼此洗脚就彼此有什么？
外国人的
有关系
了。我做过了。彼此洗脚。
你想，如果你要服侍一个人，你总得要坐到他身上嘛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我每天在家里说我服侍你们弟兄姐妹，我每天在家里做白日梦，你谁也不知道我服侍你，不需要你知道，但是你要服侍你总得去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好好好，我要去服侍那病人，但是你从来不去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一定得去，你非去不可。当人家有病，你要去扶持他；有软弱，你要去扶持他。你得要去什么？去到他那里啊！
对
呀、
啊，
对不对？
哪天我去？
好，
为他祷告。
教会其实，在新约里面，重点不是我们这些一个小时的程序，对不对？我再说，你们仔细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教会在初代的时候。他的重心是放在生活，重心是放在生活。
基督徒的生活。
你上班上班，读书读书，可是其他的时间呢？我们在一起生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我有孙子了，我有一个1岁半的孙子，可是他每次看到我都会哭。 啊？我长得可怕是吧？不会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教会的小孩看到我的手伸出来，飞。哎，为什么我孙子会看到我就哭？我后来想通了，他从生下来到现在啊，一岁半了，回家没几次，相处时间短，对不对？一年回来两三次，那你说他怎么会认得你嘛？可能长大以后懂事了，理智上知道，哦，这个是阿公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娃娃的时候他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的时候一看，哎，这个长胡子的人真是吓死人了，这个
吓到了，
把他吓到了。弟兄姐妹一样，你没有一起生活，就没有彼此服侍，没有彼此的交通。在新约里面，重点不在讲道，不在崇拜，在什么？在彼此交通。当然我不是叫你们说回家跟牧师说，哎，从此以后我们聚会都不要了，我们就大家一起彼此交通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兄弟姐妹住在一起，每天早上看你脸看到下午也会烦的。要怎么样？要搞点活动嘛，搞点事情做做嘛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聚会里面要做的事，做一点什么有帮助的事。这就是我刚刚在讲，重点在这个聚集，然后想我们聚集里面可以供应我们弟兄姐妹，是让像保罗说的，让我们一起连于元首基督，然后让这个身量怎么样一起成长，这个很有趣啊。喂，教会可是大家都连于基督的，不是你连我，我连他，这样子这样串着连的，不是烤肉串哦，是每个人都连于什么？元首基督。我有一次问我学生说，哎，你走到教会里面一看，满地都是这边一堆手那边一堆眼睛，吓死了，这叫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叫灾难现场，命案现场。如果你现在，你知道台湾现在有什么叫什么？最近发生大事，空难。还好这次掉水里，上次那个澎湖撞到民家去，哇，那个尸体是摔得乱七八糟，东摔西摔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就是现代教会，因为没有连于元首基督。没有每一颗、每一个头、每一个手、每个眼睛、每个鼻子、每个脚都连在身体上面，就散的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问学生说，如果身上有一颗细胞不归你大脑管，那叫什么？
癌细胞。
耶，你聪明。你是读护理的是吧？我也是一个医生，马上就一口就跟我说，那是癌症，那是癌细胞。为什么？癌细胞就是不听什么大脑控制了，然后癌细胞的特征是什么？会拉帮结党。哎，你想想教会里面是不是就这样？还真的是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小心啊，有一个人不连在基督身上，他就会怎么样？开始拉帮结党，感染其他的人。那既然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连于元首基督，那人通通连在元首基督了，那整天总得找点事做嘛。那神把我们这些人呼召在一起干嘛？我刚刚一开始说，像上帝的军兵一样，精兵一样，要怎么样？要装备啊，要成长啊。所以保罗才会用那个字说，让属基督的这个身体怎么样？身量成长。身量成长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过一个人没有？人长得很长了，一个手还是跟小孩一样，那行不行？ 那变畸形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什么都长大了，就那个脑袋不长大，丑不丑？好丑。一个人呢，什么都长大了，就那只脚还是小小的，那就很奇怪了。所以教会需要什么？需要大家一起成长。当然指头也有长有短，可是小孩子有长有短也是照比例的，对不对？大人有长有短也是照比例的，有的人手修长一点也是照比例的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五个手头都锯平的，那也是个怪人，你见过没有？手指头伸出去，五根手指头齐头平，没有那种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人一起成长，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。那既然需要成长，需要成为精兵，那他需要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的。今天的教会很可悲，他已经不是共同生活，可能有一两个少数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时间比较多，但是你没弄一个聚会他不来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聚会开始了三三两两冲进来，然后聚会完了以后啊，都留在教会讲话聊天，也聊到很晚很晚，受不了了，传道人说你们回家吧，你回家吧，门关起来。不对耶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的教会，那教会二十四小时有人呢，教会不关门的，二十四小时有人的，
不关门。
弟兄姐妹是只要没事就在教会里晃来晃去的。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妈有一天问我，哎，你是不是，哎，我看对，读初中，我那个时候住校，暑假回来，回来以后我妈说，哎，你怎么回来整天都半夜回来，你是把家当旅馆？我说没有啊，我都在教会，你不信你问他们。他真的去问教会，哎，真的，他们年轻人整天都在教会，有时候就留在教会睡觉了，搭个地铺啊干什么就睡觉了。以前的教会是这样，现在教会不是，因为现在人也不一样了，社会不一样，大家忙了，然后外面的诱惑多了，其实人还是很多时间，弟兄姐妹时间还是很多，但是呢都拿去做别人用去了。
兴趣不一样。
哎呀，兴趣是培养的嘛，像我很喜欢音乐，哪里培养？在教会培养的。我们教会现在我就礼拜天说好，你们喜欢什么，他们喜欢跳舞，好，来我们组一个，他们现在跳 light dance， 每个礼拜天下午跳个两个钟头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刚开始三个四个五个，现在一二十个人
跳。什么叫
light dance？ 是一种类似拉丁舞的。
不是吧？
对，团体舞，团体舞，不是交际舞。哎，就像你中国大陆跳那个大妈那个叫什么？或者是那个以前那个叫什么跳秧歌？就是这样嘛。那大家你喜欢我喜欢，大家喜欢就聚集在一起。啊，旁边一两个说不行了，我胖嘟嘟的，我去跳不好，我就跟他讲没关系，去跳，跳了会瘦。他也下去咚啊咚啊咚啊，就跳了，对不对？人是这样子，有些人说哎，我不会唱歌，我在带诗班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没关系啦，五音只要你五音全就可以来唱。他说我五音不全，我说没关系，更好，进来了五音就全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然后慢慢来，慢慢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那些唱歌的人，你叫他不要来了，他还你不给我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教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做，做什么？但是我们就要想，做了有什么益处？有什么益处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什么？不是只有每天灌一本圣经。你每天灌一本圣经，我告诉你，出来不会生活，不会做基督徒。 不会过日子，那更惨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干嘛？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，小学在学校里面打架，我们有一个老师很可爱，他从来不挡我们男生打架的，我打得头破血流了。那有家长，你去问那个老师，这是我自己，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，你猜那老师怎么跟他怎么说？那老师受日本教育的，那个老台湾人，你知道他只是说什么？在学校里面打架打输了，出去以后社会怎么过日子？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？哎，我们教会里面有偶尔有些吵吵闹闹，其实也让他吵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立场要对，你不要那个像以前我妈妈一样，那两个小孩打架了，吵起来了，我妈妈一过来，先拽着我耳朵走。哎，明明不是我的错嘛，那如果这样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教会里面，第一个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自己要有一个，中国话说要主心骨，你要自己有一件看见，我们根据什么？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不要是非不明啊，这是题外话了，但是这也是一样道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崇拜里面讲多少话，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是拿你崇拜里面讲的话来检验我们自己，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能不能相称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给弟兄姐妹什么？你不是要给他那个看起来好看大饭店的菜，但是他吃了没有益处，你要给他什么？吃了会成长的东西，要真材实料的，不是虚的，不是好看的，不是好听的。我不是说不需要，不是说不可以，如果你是实的好看也没什么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要送我黄金我一定不拒绝的嘛，那你送我一个砖块外面包个金纸，那我就跟你说对不起，不用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人要讲真话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真嘛。假的话，你说什么都不要，那也是太虚假了。你什么都要也太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也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那个真实的生命要在教会里面存在。有些教会的传道人呢，会害怕，觉得教会要庄严，要无瑕疵，要怎么样，要很有顺序，要有，反正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其实都假的。结果他的弟兄姐妹出去外面什么坏事也干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有什么用？我们要的就是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他们将来在进到世界怎么去过日子。我告诉你，在三世纪到四世纪大逼迫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呢彼此拜拜说再见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愿主早日再来。为什么愿主早日再来？主耶稣早日再来，我们不就死掉了，不就被提了？但是那时候人为什么希望早日再来？当然怕大逼迫嘛。当你走出这个门，下一次聚会的时候还能不能见到你不知道。哎，那如果见不到你，你就在主那边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能够在主那里再相聚也不错了。所以他们彼此说再见的时候说什么？愿主早日再来。那叫 Maranatha。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那种心的理想。他走出去就是要什么？要进狮子坑的，走出去就要上十字架的，走出去就要被抓的。好了，有一段时间 这走出去以后，那兵丁是在外头等你。你知道罗马人迷信的要死，他打死不走进坟场的，那墓穴更不肯走的，墓穴都是叫蛮族的人，那个要丢尸体了就直接丢进去。我跟你们讲过没有，罗马地中海的那个地址啊，都是像我们中国的那个西北，是什么沙子岩，就好像甘肃人住陕北，甘肃住什么窑洞是吧？好，那个地中海这一圈呢，它地址都是属于这种地址，一直到巴勒斯坦都还是。所以你记得耶稣那个坟墓是什么？有钱人已经挖好一个洞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是放个桌，犹太人是放个桌，然后把尸体就摆在那个上面，很久了以后再来收拾，因为裹了布嘛，啊，那外头挡个什么石头？好，在罗马人他们迷信。罗马人迷信那个身体会再复活，跟那个埃及人一样。其实散族很普遍的思想就是人肉体要复活，所以那个埃及人呢，那个王为什么要做木乃伊？
他就以为能复活，
他以为他可以复活。其实罗马人也是有这种思想，所以呢，他们人死了以后怎么埋？如果你知道那个怎么埋，你就知道在那里面聚会啊，真是要人命的。他们就打一个大山洞，长的山洞，那个坑洞，山洞进去，然后那个旁边呢，就从上到下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这样你知道，好像一个树一样，一个直洞啊，很多横洞。这横洞人怎么塞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们猜猜，头塞进去还是脚塞进去？他们不裹的，不捆的，就人穿好衣服，好好的，整个把它放进去。
他把头先塞进去
呗。头先塞呢？
先把脚塞进去。
当然，脚塞进去，头塞进去就不能复活了。
啊。
这罗马，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圣经史地啊，很有意思的。罗马人迷信到这个程度，他觉得头要塞到里头去的话，那他复活的时候他挤不出来，出不来。罗马人是那种哎胖胖的，你知道，他们并不高。那个后来蛮族比较高，罗马人比较矮，但是他们比较壮。那个墙上的洞就那么大一个，人那么塞进去，对不对？他怕他爬不出来，所以他要怎么样？要头在外头，脚塞在里头，然后他觉得他可以噔噔噔噔噔出来了。所以，但是啊，哎，你知道那些坟墓没有棺木的，没有棺材的，连棺材都没有的，就是人塞进那个洞。然后外面挡一下，做一个木头盖子挡住那个人腐烂的时候臭不臭啊？那几百年几上千年的那个老洞啊，那里面是臭着吓死人。以前的基督徒啊，哪里臭哪里跑。为什么？保证那个罗马人不来，罗马人就在那个坟场外头等，等久了就走了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呢，你要出去的时候刚好就撞上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基督徒被误会还有这个的原因，因为人家告基督徒喝人血、杀婴孩、吃人肉，甚至把他们罗马人的那个祖先的尸体拿去啃。这个是他们告到罗马政府的基督徒的那个罪名，都因为什么？因为就听到里面 传道人在说，这是我的身体是给你们吃的，这是我的血给你们喝的。但那个罗马兵在好远啊，他站在门口外面听到依稀听到一点声音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那犹太人平常都就是有的人进去出来去看看怎么回事啊，那这个老远一看，哇，你们这喝一杯一杯的血啊，太可怕了。到了坟墓里面就慢慢变成仪式化，因为锅铲拉不进去嘛，你说在那么臭的地方吃饭也太过分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自己自备干粮去了。所以那个爱宴餐就到差不多主后250年到主后300年的时候就慢慢取消了。所以教会的聚会呢，其实最先的时候是以爱宴餐做中心点。你记得耶稣讲话在哪里？在哪里讲？在那个餐上讲话，然后呢餐完了以后带他们出门去克西马尼园路上讲了一张段话。他们其实也有这个习惯，就是在先吃饭的时候会讲话，完了以后呢晚上再继续讲下去。尤其像保罗，你记得他保罗讲到长不长？那叫超级长。长到什么程度？长到那个少年人从那个窗台上面蹦摔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以前啊，就是没事就继续讲道。所以我也不说讲道没有用，但是以前的讲道跟现在讲道不一样啊。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慢慢再谈那些讲道啊、唱歌啊、见证啊。我跟你讲，以前的那些东西啊，跟我们这些东西其实差太远了。你看看圣经新约里面怎么记载的，什么叫讲道？我们现在叫有一些中文教会啊，华文教会叫什么？称它叫正道，对不对？正道什么意思？不是真道，是正道，而且不是这个正，是什么？证明的证。那正道什么意思？
证明他们是真道呗。
证明谁是真道？
他们
哪一个他们？
就是这个叫这个名字的，起这个名字。
不，我现在不讲那个。我说在教会里面正道，正道就是古代讲道一样意思。你知道这个道讲些什么道？这个才是我们想知道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讲到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天南地北什么都讲。讲圣经，解释这圣经，这说明这圣经，让我们看得懂。其实真正讲道，道必有道，讲道必有道。道是什么？道是神，神的话，道是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问题出在我们今天想证明的是什么？没有。很多传道人讲的是叫做应用，就是这个圣经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我给他一个形容词，叫做主日学式的讲道。对不起啊，梁院长，包含一下，如果有冒犯的地方，请不要介意。我现在是在讲那个《使徒行传》。以前的人讲正道，是证明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证明他是那位 Logos， 他是那位道。就是证明耶稣基督是主，坦白讲就这样。我们现在很少讲这种道了，除了那个布道会以外，很少讲这种道了。但是在初代的教会，我可以很坦率跟你说，到主后四百年 305年以前，马丁那个康斯坦丁以前，主后305年以前，大部分的教会讲的道其实很窄，非常窄，大部分讲的都是耶稣基督是主，从历史，从人物，从真人，当然那一代的人还活着嘛，对不对？即使没活着也还有他的学生，差不多300年时间，大概经过了4-5代的学生嘛。那这些人呢都说，哎呀，我的祖师爷见过耶稣，他是真的是人，而且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而且呢3天以后怎么样复活了，我的祖师爷爷见过。哎，这叫正道，证明他是什么，是真的。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见证，其实讲的是，哎呀，耶稣主的恩典够我用啊，我生意好啊，我儿子考状元啊，我这个绿卡下来啦，我身份有啦，我考驾照考过了。那我们教会出来讲见证，很多都是这样感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初代教会里面出来讲见证的时候，我见过他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
为耶稣做见证，
为耶稣做见证，这个才是见证，这个才是初代教会想象里面的见证。所以不论是讲道也好，见证也好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这个是我们现代教会少有的事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传道人站上台去，第一件事说什么？我们都是罪人。老实说，很多人嘲笑这种教会，但是我年龄越长，书读越多，我越发现，我们教会真还少讲了这些道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宋尚杰，宋尚杰讲到怎么开场？我是罪人，大罪人，你们是罪人，你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然后他就说，好，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，我们一起认罪悔改。这样讲到没有了啦，现在谁还这样讲到？现在谁这样讲到？3天那个教会就说，你走了吧，你不要来了，不知道冒犯多少人。但是今天最需要的是人要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才会能够接受主耶稣。要不你跟他说主耶稣，他只不过像什么，跟信孔子信老子一样，多信一个而已。很多人是这样子。有一对母女来到美国以后，他就到我们教会，问他为什么来教会，他说，我到了美国当然要信美国人的神。他把耶稣当什么？当美国的土地公。你知不知道？中国人走到哪信到哪，到阿拉伯信阿拉，到中国就要信拜佛了。
有神就拜。
那当然有神就拜。我告诉你，以前我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我信，当然信。我说你为什么信？我每个都信，不能少信一个，信漏了就惨了。这个就是人性，人想的是我自己的好处，所以我需要有人帮助我，我需要后台，我需要靠山，我需要福星，我需要我的贵人，所以呢，那好啊，来这里多信一个，搞不好他就是我的贵人。说来美国要信什么？美国人的神。他把耶稣 当土地公了，他把街角那些教堂都当什么？当以前那个
土地庙，
那个田边上那个土地庙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人走经过那个土地庙就拜一下，然后再过去。我看过很多中国人建了一个庙，他也不去烧香，也不干什么，他就给你这样一下，啊。有的刚来的到了教堂门口还给你拜一下，他也不信，他就什么就怕得罪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其实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，原谅我这么说。教会当然可以把人带进来来传福音，那个跟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读的那个，你们要去什么往普天下，那个传福音的那个策略好像颠倒，我们好像是到普天下去把人什么拉进我的教会，然后对他洗脑，那不是洗脑吗？从早上讲到晚上，对不对？每个礼拜都要对着他讲。最好还是非来不可的。
你说这个洗脑真的是有人在讲，我跟那个人传福音，他说你完了，你被洗脑了，他还说我完了。
哦哟，很多人这么说啊。
他说你已经被洗脑了。
那没关系啊，他不信是他的事。耶稣不是叫你跺两只脚，把脚上尘土跺了就算了，他不信拉倒呗。为他祷告了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做什么？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把好几样事情斗在一起做，所以教会搞得乱七八糟。教会像是孤儿院，教会像学校，教会像军营，教会也像什么？像收容所，也像那个监狱，也像老人院。所以教会的功能变成什么？变多功能的。我今天去一个教会服侍，今天早上我们有聚会，哎呀，那个我们聚会的地方门口外面钉一个牌子，多功能厅。真的，教会现在就是多功能的。
为了适应不同的人群吗？
那要娱乐，我们教会就变戏院，对不对？真是啊。可是我们真要想，我不反对教会什么功能都要有，可是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要想的。我们需要传福音，我们需要出去传福音，好好传福音。我们需要把人带回来，好好栽培。教会是一个好好栽培的地方。以前教会没有神学院，教会好得很。现在教会神学院那么多，教会烂得很。为什么？教会不好好栽培人吗？今天的教会到底我们要在那里做什么？给你们回去想，给你们回去想，我们什么才是最必须的？然后你们每一个人下个礼拜都告诉我一件事，然后找出一节圣经来做支持，可不可以？给你们机会读新约啊，不要读旧约啊。这个功课难不难？还可以吧？读一点。如果你不想读那么多，把《使徒行传》读完，不难的。
读完了。
回来下礼拜我们来讨论，什么是教会里面一定要做的，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教会没有说什么哪件事不能做的。凡属神的东西没有不圣洁的，这是我的看法。 不怕，但是有什么事神真的想要我们做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做，我们不一定没有做了，就是说我们教会应该要做什么是神一定要我们做的。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当时的教会是在做什么，而你也看到很多保罗或其他的 使徒指责的是什么。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社会改变了，其实现在的教会跟使徒那个时代的教会没有什么两样。如果你们看初代教父们的著作，那些记录就是保罗、彼得、约翰他们的下一代那些学生，到再下一代那两代学生，我们称他们叫做初代教父。这些教父写的记录里面，传记也好，其他的书信也好，里面讲到很多教会当时的情况，教会不到100年就堕落了。那你会问我说，100年堕落了，为什么后来还有那么好？当然还是有好的，但是有一些教会就开始学坏了，所以神也没有让他们过太平日子。你知道太平日子过一过久了就不好，所以呢罗马帝国呢每隔个几十年就要来逼迫一下，每隔个几十年就来逼迫一下，哎，让这些基督徒呢稍微这个叫什么螺丝旋紧一点，
松一松紧一点，
这调整调整。如果没有那一代的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很多宗教在那几十年里面、几百年里面早就没有了，很多教派、很多的教门。但是为什么基督教就从原来的那12个人到3000人、到5000人、到越来越多？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，到康斯坦丁决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罗马帝国有30%到40%是基督徒，特别是他的外籍，就是蛮族的佣兵，几乎都是他的将军都是基督徒。所以康斯坦丁在历史的形势下面，当然跟他在高卢跟他的父亲在高卢，就是当时比较偏远的地方，跟驻军跟那些军人在一起是有关系的，对基督教比较偏爱。然后呢到了那个时候，他知道打仗只有靠这些基督徒将军了。这个将来我们可以，如果你们有机会，我可以跟你们上初代教会史的话，那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在那个时候，在环地中海，罗马帝国已经有30%到40%的基督徒 population， 尤其是知识分子跟高官。我告诉你啊，最后一个阿米田，那个戴克里先，他的下一任叫做那个居里纽，当他决定要清洗基督徒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发现一件什么事吗？他下了两道命令，第一个，基督徒不能当兵，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？结局是他大部分的将军带着他的士兵就投靠那个康斯坦丁了，因为康斯坦丁号称是基督徒的君王，然后对面那个皇帝说只要是基督徒就不能当兵，那不能当兵不行啊，不能当怎么办，就走吧。他就突然发现，第一个他没有军人了，他兵没了，他后来跟康斯坦丁打不下去的原因，第二条他说只要是基督徒就不可以从政，不可以当官。这一下 他的皇宫里面跑光了，宫女太监连他的老他的妈妈连他的妹妹连他老婆都走了。为什么？你自己下命令的嘛，这些人不走就要人命了，对不对？那走呢，他就突然发现左看看右看看，他连官也没有了，也没有军队，也没有帮助他的人，剩一个空杆子能打什么仗？他后来打得很惨，就跟这个康斯坦丁输得一塌糊涂的。这就是笨人。因为康斯坦丁发布的305年那个米兰市令啊，是最著名的一个罗马帝国开始解放基督徒的 burden 压力，就是宣告人人有宗教自由。你知道谁跟他打？就是这个宝贝跟康斯坦丁一起盖了手印，发的命令。过几年他跟康斯坦丁不好了，哦，你是基督徒，所以他就开始什么清洗他自己这边的基督徒，没有人一洗就把他的人都洗光了。洗光了剩一个空杆子，皇帝就没什么用了，没用处了。基本上在康斯坦丁之后呢，那个时期已经都是基督徒了，所以到最后的那个逼迫呢，也都只是断断续续的逼迫，断断续续逼迫。比如说最后一次戴克里先的那个逼迫啊，就是要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卖圣经换命，你要把圣经拿出来来交换命。所以有些人就逃啊，那逃呢？逃往哪里？逃往那个省长是基督徒的地方。就是说，有些地方逼迫紧一点，有些地方逼迫松一点，所以那基督徒就会流动，又跑。这个就想要像现在中国大陆一样，那个省委要是亲基督徒的。那个省里面教会一大堆，就前任的浙江省委。然后现在你们听过了，现在浙江干嘛拆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拆教会，为什么？
因为领导换了。
哎，领导换了，换了一个世界佛教会的那个背后幕后最主要的支持人，他在杭州开过世界佛教大会。所以他来上任的时候，一看满街大街小巷都是十字架，晕死他了。就是看人了，到最后已经不是一种国家的制度了，已经是什么哪一个地方的人紧一点松一点。所以那种逼迫，因为当你人口多了，你说像温州为什么很少什么基督教的逼迫？因为温州随便你一脚踹出去，也有两三个基督徒给你打到。一个公共汽车上你叫他报号，一定有一堆基督徒。我95年第一次到温州的时候，我说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跑警公安？他说没关系啦，公安不敢抓啦。我说为什么公安不敢抓？他破门一进来，教会聚会啊，他只要把门一破开进来，那里面一定有什么市长的妈妈呀，什么公安局长的爸爸啊，什么都有这些人。他说他们不敢抓的，这人口多了啦，基督徒人口多，温州也差不多是四个一个，大概25%-30%左右，相当高比例了。也就是说你几乎是满地都是基督徒了，那沿海，中国沿海也比例也是相当高。但其实都是什么？都逼迫出来的。中国基督教最大复兴就是在逼迫时候。那我告诉你，罗马帝国也一模一样，你越逼迫人就越多。
当然死的就多。
因为你在逼迫的时候，人会怎么样？人会转向神呐、啊，会紧紧抓住神呐、啊。那几个失败的就几个失败，可大部分的基督徒会怎么样？在逼迫里面会，在苦难里面会。要怎么样？更仰望神了嘛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基督徒是不逼迫就有祸了。
不逼迫有祸。
哎，不对吗？ 我告诉你，康斯坦丁以后不逼迫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康斯坦丁是主后300年，对不对？一直到主后1500年，多长时间？一共1200年，教会是越盖越大，然后什么？越来越腐化。这就是不逼迫的结局啊。然后呢，再不用传福音了，为什么？通通改国教了。什么叫国教？讲给你们听。我如果是皇帝，我吹出口哨，从今天开始全国都做基督徒，连受洗都不用，以后慢慢补，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。讲个故事给你们听。在主后800多年的时候，基辅大公，知道基辅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大公，俄罗斯皇帝，他王皇宫在哪里？在基辅。基辅是哪里？就现在打仗那个乌克兰啊。基辅大公到罗马看看天主教，到那个康斯坦丁堡看看这个东正希腊正教，哎，看看东方教西方教，好了，我们选东方，东方比较漂亮，东方教会聚会金碧辉煌，好漂亮，好，我们选他们啊，就受洗了。他自己是在苏菲亚那个教堂受洗的。他回去以后下了一道命令，明天早上几点几分，全国的老百姓，全城啊，那时候都是城邦嘛，全城老百姓大概有10几万人，通通一字排开在那个城墙外头，你知道干什么？怎么受洗？你告诉你教我，我还佩服这个基辅大公真聪明。嗯？
就拿那个水弄下伞。
不用，不用。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洗礼，现在我看有一些教会什么联合洗礼、千人洗礼，跟那个比不上的，差远了。10来万人。告诉你，一字排开在护城河外面，时间到，哔一吹，干什么？是吧？哎，对了，自己跳下去，然后踩起来，好了，解决了。你告诉我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实质的还是虚的？这实的还是虚的？当然是虚的。他们那些人搞不好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，皇帝信了嘛，他就信了，乒乓跳下去，蹦爬起来，好得很，一次解决，全国一次解决，对不对？在那种时代，越来越什么？越虚。什么东西都越来越虚。对天主教来讲，他虚到什么程度？他认为所有人，这个我们中国话叫什么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这样听懂没有？就是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基督徒的。因为什么？每个人生出来都什么？都小儿洗礼洗过了。对不对？那所有人都是基督徒，还要不要传福音？不用传嘛，还要传福音干什么？然后要不要培养？要不要主日学？要不要讲道？不用啊，你反正你们也听不懂，又不认识字，也不给你们读圣经。你不知道天主教到15世纪还是不给人读圣经的，怕你什么？怕你读圣经读出异端来。那什么东西都虚的，你主餐也虚的。他们怕人这个怕那个酒啊滴到地上，这个酒是不是耶稣的血？真血假血？有没有变？在天主教的看法， 当祷告完了以后，那个是真的耶稣基督的血，所以不能滴到地上，也不能处理掉，那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主餐还倒一杯一杯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是一大杯啊，那倒出来一大桶啊，一大杯啊，那喝不完呢。啊，不能倒回去啊，不能灌啊。所以你有没有看过天主教里面总有一个那个，我们嘲笑天主教的时候都说那个天主教修士里面有一个形象，都是什么大酒糟鼻子，这老美画漫画画那天主教的那个修士一定是个大酒糟鼻子，为什么？
那酒让他一个人喝了。
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在那个圣坛斜后面一定有一个老人，然后呢那个
剩的
葡萄酒呢，他只是点几个嘛，那剩回来他要怎么样？祷告，咕喝掉。等一下他又一轮又来一杯，咕，一个早上他要喝十几二十杯。真酒假酒，真酒啊，
喝醉了，
何止喝醉，喝晕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会笑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修士大酒糟鼻子？每个修士都长那个样子，就因为他们有一个责任，有一个职务，就是要把那个酒喝掉。你放心，那是专人，就那一个人会酗酒，其他人都不会。就是这样，事情越做越虚，钱越搞越多，教会越盖越大，就要有仪式，要这些虚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要回来看教会，我不是说仪式不好，我不是说这些程序不好，而是每一件事情必须是活生生的道，不是假的，不是虚的，不是做给人看的。你知道天主教说，哎呀，这个面包祷告了以后变耶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身体伟不伟大？
当然伟大了。
你们都不敢回答。当然伟大，伟大是不得了，人都不能摸的。结果呢，他们为了这个祷告以后面包变主的身体，对不对？他们做了一件，弄出一个程序来，叫做举阳礼。举阳礼我举给你看，假设这个就是那个面包啊，然后我们就来唱歌了啊。这个十个二十个人就这样扛着一个，然后所有的牧师呢就这样走，那大教堂嘛，大教堂绕一圈要好几分钟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绕一圈了，他绕十几二十圈了，他就怕你没看到。这叫举阳，把主的身体怎么样高举，然后还有唱歌啊，诗班啊，管风琴啊，好伟大。当然他的信息里面是对的，可他从来不管这些人对他们有什么意义，他就叫你让你来看一下，他认为这样就够了。他们也不在乎你要领几次餐。天主教的习惯呢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领三次，一生。哪三次？
出生
不会领啦，你拜托啦。
领不了啊。
出生喝酒，你不准备给那个给人家告？他是真酒哎，但是什么？你成年的时候要有坚信你。坚信你是领第一次圣餐，你小时候受了洗，但是你还不能领圣餐，要到了年纪，然后有一个坚信你，那表示你是成年的基督徒了。好，第二次是什么时候？
结婚的时候
有主餐，因为在天主教的话，结婚是一个礼仪。所以也要献祭的，也有主餐的，但是那个主餐不给会众了，只给什么？只给新郎新娘了。然后还有一次领， 还有那次领最重要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赶不上那一次，你就得上不了天，下不了地，挂在半空中。
快走的时候。
临终，这天主教认为，在天堂、地狱、地上中间还有一个中间的地方，叫做炼狱。炼狱干嘛呢？我们有一些没有认罪完的罪。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？没认完的罪，我们是说要认罪没错，但我们说耶稣一次把我们洗干净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不是，他是你要得一项项认，少漏了一项不行了，那你上不了天堂，下不了地狱，要在哪里？在那个中间那个炼狱干嘛？每天给洗白了，洗白了以后你才能上去，那洗多久呢？要看你犯了多少事，你没有去教堂，这个叫认罪、忏悔认罪。当然，这个越讲越玄了。到了后来，还卖那个赎罪券，不但赎你自己，还连祖先一起赎。买了这个以后，这个祖先就可以从那个炼狱里面怎么升天了，不用洗了。
为了收钱嘛，那个
是。那拿钞票洗人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算了，别讲。不但虚，而且什么弄虚
作假，
作假为的是什么？
为的是利益。
为利益咯。所以你看这个腐化就是这样。你说没有逼迫有好处吗？
没有。
没有啊。你说没有逼迫，而且正。国家还支持你有好处吗？也没有。
美国现在开启了。
慢慢，但是这个问题从哪里开始？从康斯坦丁开始。我们这些献祭啊的观念也好，那个聚会的程序也好，都是从什么？从康斯坦丁的国家宗教来的，那个就是太阳神教。我不是反对这些仪式，而是我要再一次说，我们要重新去认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，这个才重要。一个程序，一个仪式，如果你是做真的，那就对的。如果你做虚的，那就是错的，就是这样，真的真，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即使你读圣经，我告诉你，读圣经也有假读的了，稀里糊涂给他翻过去了，都不经大脑的也有了，对不对？有人速读，夸夸夸夸夸给他读，有的人慢读，一行一行读，一节一节读。我不是说哪一种好，我说真读就好。假读就不好，这个我想就是圣经上再三说的是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带来神面前，只是说缺少了我们的真心实意的实行呢，做什么都是假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我想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。那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讨论其中的项目，好吧？今天讲的呢，跟我以前讲的有一点重复，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是没有上过我的课，所以我希望先给你们一个基础。